施大人要给父亲祝寿，可是万难分身，这叫官身难得自由啊，但又不能不办，左思右想，委托黄天霸去趟北京。要黄天霸非常高兴，长这么大没到过北京城，谁不想开开眼呢？因此非常兴奋，施大人给父亲写了封祝寿的信，提前叫黄天霸就准备了本地的土特产，买了不少，让黄天霸打点行程，骑了匹快马，众人送行。黄天霸临走之时委托赵壁众人好好保护大人，看守衙门。赵壁点点头，兄弟甭嘱咐我们，你出门在外小心介意就行了，京城可是帝都啊，啊那可要千万小心谨慎，千万别捅娄子。赵大哥你放心吧，我不是孩子了。结果真捅娄子了，这是后文书，咱们一会儿再说。单说黄天霸高高兴兴起身，路上飞驰一日，这天进了北京城的崇文门。这就是北京，黄天霸听说过九门八点一口钟，什么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农坛，哎呀钟鼓楼，这北京可太阔气了，今天亲眼目睹。进了城里之后，黄天霸的眼睛不够使唤的了，三街六市行人拥堵，车水马龙，买卖极其繁荣，没法骑马了，从马上跳起来。这黄天霸一琢磨，我真没来过啊，先别溜达街，先把侯府找着，办完正事再说，要不拖着这些东西也是累赘。一打听静海侯府哪有不知道的，哈哈，这么走这么拐，这么走这么拐，打听了三个人，终于找到侯府门外。到侯府他一看呢，侯府是在南城，真气魄呀，侯爷门前二品官，侯门深似海，这话一点不假。这广亮的大门，台阶倍儿亮，跟镜子一样，上马石下马石，天鼓响的门洞，双斗的旗杆，正中央一块大横匾，泥金大字静海侯府。门上有平差，那平差都倍儿精神，来回直溜达，门前扫的倍儿干净。黄天霸牵马到了近前了，把马匹带住一看，两溜拴马的桩子，把马匹拴好，掸掸尘土，见着门上人一躬扫地，这位朋友你辛苦了。这把门的看了看黄天霸，漂亮小伙，风尘仆仆，牵着匹马，拖着不少的东西，你叫什么名啊，有什么事啊？在下从苏州府来，奉我家府院大人所差来见侯爷。你叫什么？我姓黄，叫黄天霸。哎呦，黄班头就是你。黄天霸一听大人事先来了信了，这里人呢没见过人，但这名都清楚，您是黄都头，正是在下。哎呀，大人来信了，说最近你就到，哎，真来了，好好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不用通报，让进门房，让黄天霸洗洗脸，漱漱口，掸掸尘土，给他泡了壶茶。黄班头，你先坐会儿啊，我们到里头通报一声，侯爷昨天还问下话来，问你什么时候到，没想到今儿个你就到了。是是是是，有人到里边送信。静海侯一听儿子的代表来了，而且来的不是一般的人，三班都头黄天霸。从往还的书信当中，侯爷已经知道黄天霸不仅是儿子的助手，而且是救命恩人。儿子之所以有今天，全是以黄天霸为首的各位英雄相助啊，因此格外高看一眼。人在何处？在门房后信，请他到我这里来。
有人到外头送信儿。王老爷，请侯爷等着您。
侯爷打个请字，太不容易。
黄天霸充其量是个绿林人，现在是小小的不记名的三班都头，跟侯爷那个身份天壤之别呀。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，人跟人得差多少级别。黄天霸到这就有点发威，把衣服整理整理，跟着人往里走。你看左一个院右一个院，灰狼爆煞，假山石养鱼池，多大的院子，多少层啊，都转迷糊了。到了内书房，这人一摆手请站住，到里边再次通报，就听里边声音洪亮，请他进来。
是，
这人一撩帘子，黄都头请吧，侯爷在里边等着你。黄天霸低着头迈步进了屋，撩衣服就跪下了。侯爷千岁，千千岁在上，小人黄天霸叩拜侯爷千千岁。静海侯十郎在上头坐着往下看看，非常高兴，一瞅这小伙长得是真帅气呀、你要没见过面听说呀，好像这个人三十多岁，老成赤重，稳稳当当，闹了半天是个漂亮的小伙儿。好啊，英雄出少年。天霸免礼平身，看座。
是。
黄天霸坐下，利用这个机会偷眼观瞧这个书房，这个派头，那咱就别说，这个气派金碧辉煌，那书都是什么书，黄天霸也叫不出名来。太多太多的书了，镇宅的宝剑，屋顶烧着檀香，香味扑鼻，这屋里的所有的家具都闪闪放光。往太师椅上一看，坐了一个人，感情这个人年纪不大，50岁挂零，或者是50岁左右，平时营养太好了，脑门的倍儿亮，鼻子头闪光，双下巴壳，那脸蛋红润润的，童子色儿，你看那小孩那脸色多好看，跟成年人不一样。石朗就这种脸庞，面似玩家，现在发了福了，将军肚在前头，穿着一身白纺绸的裤褂，寸牌骨头钮，又肥又大板的脑袖，在这坐着正在品茶，因为在府里头。就是在自己的家里，所以穿着便装比较随便。你看中国那个便装穿着非常舒服，什么牛仔裤啊，这个西装那西装，又兜屁股又裹腿，穿着怎么看别扭。你要穿中国传统的中式服装，肥肥大大，轻松自如啊，那穿着太美了。石郎就穿这么身衣裳，黄天霸偷眼看了一眼，赶紧把头低下了。人家不问话，不敢回答。石郎手捻虚然打量黄天霸，你就是苏州府三班都头黄天霸，正是小人。听说你代表我儿子来给本侯祝寿，正是。哎，对了，这是我临行之时大人一封书信，请侯爷过目。黄天霸从贴身的衣里取出这封信，双手呈上。侯爷接过信来，撕掉封头，把信囊拽出来，戴上老花镜，仔细的看了看，其实都是平安信，介绍了到苏州府的情况，特别介绍了黄天霸等人的情况。侯爷看完之后非常高兴，把信放下。天霸呀，咱爷俩虽然没见过面，也算是老熟人了，神交以往。从我们老三来信之中，重点提到了你。你不仅是他的有力帮手，还是他的救命恩人。本爵也非常高兴在这儿谢谢你了。哎呦，黄天霸站起来，施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我们两个人夜以冲北磕头，那是我盟兄，我是他盟弟，我是应尽之责。 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天霸呀，其实我不愿意祝寿，孩子们、晚辈们有这种孝心，我不好拒绝。那么你来了呢，就当放假了，在侯府多住几天。过去到过北京吗？没有。好，利用这机会开开眼，好好溜达溜达啊！一切的花费本爵我包下了，多谢侯爷。三朵九如，三朵九如是谁？两个仆人，都是年轻的，从外边进来的，一个个长得水水灵灵的，穿得干干净净。侯爷，侯爷，三朵九如啊，咱们来了位贵客，苏州府三班都头黄天霸，我儿最好的朋友，现在他就是你的主子，你们俩就是他的奴才。他在北京逗留一天，你俩陪伴一天，领着他好好逛逛北京，花多少钱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他开心就行，你们明白吗？是侯爷，明白明白。黄都头您好，黄都头您好。黄天霸站起来冲着二人一抱拳，都年轻人说话合得来。俩人高高兴兴站到黄天霸身后，施琅又问了问苏州府的情况，黄天霸把所知道的都介绍了一遍。哎，施琅点了点头，天霸呀，官场如战场，你别看当官的一个个从外表上看神气十足，其实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啊。天霸，你要好生辅佐不全啊，他也年轻，有时候有点任性，你们弟兄要互谅互让，有哪些事你看不惯尽管提出，不要怕得罪人。是，侯爷说的是。黄天霸一看这人真明白，一眼侯爷的架子也没有。谈了一会儿，黄天霸手脚没地方放，在这种人的面前他受拘束。侯爷看出来，天霸呀，路上也累了，给你安排住宿的地方，好生休息，然后你就去玩，等我过完了寿诞之日你再回去啊。多谢侯爷，大人也是这么交代的。三多九如过来，黄老兄，请吧请吧请，让着黄天霸出去。那带的礼物自然有人卸下，马匹牵进来，有人刷起印六。三多九如陪着黄天霸进了屋，两个人还说呢，你看怎么样，背后褥子都是新的，您看这屋还可以吗？黄天霸说太可以了，也这屋也够大的，还里外套间，住十口人都能住，您在这住您就包下了。侯爷交代的清楚，需要什么尽管吩咐，我们两个就是您的仆人，您别在意钱，咱有的是钱。我知道我是。黄天霸吃完了饭眯瞪了一觉，他睡不着啊，惦记上街去溜达。到了过半晌，三多九如推门进来了。怎么样黄头，休息一会儿没啊？眯瞪了一会儿，这阵精力恢复没？没说的，就不睡也没事。大长的天在屋闷着干嘛？侯爷交代了，我们两个人陪着你到街上逛着逛着，怎么样？如此甚好，我看咱甭骑马，累了外边有车，咱们雇辆车就得了，骑着马那边是累赘。说的是。两个人到账房支的钱，陪着黄天霸三个人肩并肩离开静海侯府，这就溜达开了，先从南城溜达，转来转去，转到前门最热闹的地方。三多九如打开话匣子，看见没，这是前门，这是大石栏，都说前门楼子九丈九高，你看多高啊，高耸入云呐、哎，这是箭楼，那是正阳门，前面这趟街叫珠宝市，特热闹，他在淋里溜达溜达。黄天霸到了这 是乡下老进城发傻，这表现太大，金字牌匾的买卖一家挨着一家，这人出来进去出来进去是擦肩接踵，川流不息，溜达的日子往西转了，仨人都有点累了。三多九如就说：“饿不饿？”“哼，肚子有点发空，咱甭回去了，找个饭馆，什么好吃咱吃什么，侯爷请客，你说好吗？”“可以可以，咱上哪儿吃去？”“自然得吃点独特的风味，今儿让你开个眼，你品尝品尝马粪烤豆腐。”黄天霸一听什么马粪烤豆腐，都有点恶心，其实马粪跟豆腐怎么搅在一块儿的，这玩意儿能好吃吗？这北京尽管是帝都，吃这玩意儿也特殊。黄天霸就一愣，三多九如看出来了：“怎么，你听这词儿别扭？”“哎，不是别扭，没吃过，没吃过，吃一回想第二回。走走走，就在前头这条胡同。”说着往里头走，这条胡同全是饭馆，能有上百家。靠着左手有一座二层楼，抬头一看，金字牌匾呐，“醉葫芦都”，醉葫芦都。三多九如显得挺明白：“黄爷，知道吗？明朝的时候就有醉葫芦都，几百年的历史了。人家家马粪烤豆腐占着一绝，是吗？今儿个我得尝一尝。”“哎，走走。”说着话往里就走。伙计一看来客人，笑脸相迎，让到楼上擦抹桌案，仨人坐下来。黄天霸一看，要拼这名不咋地啊，“醉葫芦都，马粪烤豆腐”，越听越别扭。但是一看，这酒楼够气魄的，桌椅板凳都大漆漆的，跟镜子面相似，尘土不沾啊。哦，火气也精神，往楼上一看，吃饭的饭座还真就不少，快到饭口了，晚到一步还真就没座了。仨人靠窗户捡着张桌，伙计过来就问：“请吃什么？”三多就说：“三份马粪烤豆腐。”“好嘞，您还想要什么？”“哎，冷荤热素四个菜，你们捡的拿手就做啊。”“嗯，黄老爷，您能喝酒吗？”“我滴酒不沾，但是喜庆的时候抿一点还可以。”“那咱仨人少要，来半斤。”“半斤老白干。”“哎，好嘞，你。”时间不大，给端上来。就这马粪烤豆腐，还没等尝呢，黄天霸提鼻子一闻，怎么香？食欲大振呐，口水都要流出来。那位说什么叫马粪烤豆腐？您别听这名，闹了半天呢，是用坛子。用坛子一层豆腐一层肉，一层豆腐一层肉，都把它码好了，把口封上，当然佐料都兑好了，用那晒干了的马粪在底下熏烤，这是个火候和功夫，有专门的技术人才看火候。这一坛子烤完之后，你要要的话，要肥的还是要瘦的，人拿刀给你拉一层挨着一层，用盘装好了，再给你撒上佐料，你爱吃辣的，爱吃酸的，爱吃甜的，这玩意儿端上来能不香啊？哦，黄天霸这才明白，哦，这就叫马粪烤豆腐。尝尝，我尝尝尝尝，尝了两口，倍儿香。黄天霸心说，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香的菜，还得说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啊，吃的东西跟地方都不一样。三多九如就问：“味道怎么样？”“好极了。”“吃这回还想不想下回？”“想。”“我不走之前最好咱们多来几趟。”“哎呀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来来来，咱哥仨初次见面，黄独头，来来，先敬你一杯。” 黄天霸本来不会喝酒，今儿个也是高兴，两个人一敬他酒，黄天霸嘟一口喝了一杯，喝完了就觉着脑袋嗡，这心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发跳，浑身上下发热，但是没关系，不能再多喝了，就这么品尝着菜，仨人在这闲谈，谈什么？介绍北京的名胜古迹、风土人情，黄天霸长了不少的知识，这时间就耽搁的比较长了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就听楼梯一响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上了一帮人。河北守这小子长得尖嘴猴腮，长得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，跟那猴变得差不多少。辫在顶上盘着，嘴撇撇的，牛派不系，露着胸脯，你这胸脯有肉还行，全是骨头，支棱八叉呀。这家伙也在20岁挂零吧，这一上来后边全跟的是打手，手里都拎着马鞭子。吃饭的人一看马上回避，没吃完也算账，有的胆小算完账回家了，有的胆大别走啊。看着没，今儿个醉葫芦都有热闹，这是个瘟神，他怎么出来到这儿来了？是啊，那咱看会儿热闹吧。人们猜测着，怎么说的都有。黄天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黄天霸就这吃的肚子里有了底儿了，眼睛也有功夫了，往这儿瞅瞅，往那儿看看。黄天霸最看不了这个，一瞅这纯属是坏蛋，穿衣不整，戴帽歪鞋，跟常人他就不一样。怎么这个地方上有这种货，京城也有这种货？哎，对了，黄天霸说对了，这个坏蛋嘛，散布的挺均匀，也不管省里，也不管中央，也不管县市，也不管村镇，哪儿都有坏蛋，你怪事不？就有这么行人，咱远的不说，单说这种，这一上来歪脖子横狼，不是吃饭，这是找茬。那黄天霸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心说那衣服你非这么穿吧，那帽子非这么戴的，你非带着一帮打手显得你什么威风，哪儿冒出来？这要在江都县，见头打头是见尾打尾。算了，跟我也没关系，管那事干嘛？黄天霸就看热闹没说话，这主这一上来不要紧，伙计飞跑掌柜的给找来，掌柜的快去看看，可了不得，今儿要出事。怎么了？哎呀，玉清太王府总管的儿子刘狗来了。哦，刘黑虎的儿子。对呀，这刘狗的领一帮人上来，看那样想找茬。掌柜的，快点闭门包吧，不然就是一场大祸。